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审计署从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改为直属中央军委。有分析认为，提高审计署的管理级别是为了避免谷俊山式腐败。徐才厚、谷俊山等中国军队高级将领贪腐的根源在哪里？审计署直接隶属中央军委，是否意味着更多军中老虎落网？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和军界观察高手为您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程先生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参加讨论。程先生你好。
你好。
另外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回答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个审计署呢，它为什么一直在总后勤的这个管辖之下，那么它的职能是什么？它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这个部门呢，原来是前身是叫军委审计局，那么是1985年的7月31号，军委这个有一个总后勤部机关编制，那个时候开始设置了这个编制。这个下面呢，大概还有它有办公室、装备、财务审计。审计处、工薪事业审计处、工程事业审计处和政治协理员，当时的编制只有29个人。对外呢，就是称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局，然后各大军区也成立审计局，到1992年的8月才改称审计署，然后这个负责人呢就成为审计长，到1995年4月。这个17号有一个审计条例颁布，然后呢规定它是政军级单位，由这个中央军委来领导，但是它是挂靠解放军总后勤部。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把它这个挂靠给它取消了，由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审计署呢，由总后勤部直接划归中央军委的建制。所以今后应该说呢，他不再经过这个总后，等于原来总后那种管辖方式，实际上是既花钱又监督权，自己当运动员，自己当裁判员，这么一个方式。现在呢，改为呢，实际上把这个权力，就是这个审计监督的权力，直接划归中央军委。也就是说呢，可能这个今后就是中央军委主席，起码是有权直接过问，那么这个确实跟以往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看到的就是这些。谢谢。
好的，谢谢您，陈晓农先生。如果审计署直接过去啊，是在这个总后的这个，就像张先生刚才所说的这挂靠之下，军中在过去这么十几年、二十几年当中，不断的出现这些贪腐。特别是像谷俊山、徐才厚这样的大老虎的出现，和审计署没有能够执行他的职能、履行他的责任，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呢？
刚才张立凡先生已经比较详细介绍是军中审计部门的由来和设置。实际上，他在过去，是总后勤部下属的和财务部平行的一个机构。他的任务主，刚才张立凡先生已经介绍了，主要是对总后相关的部门的这个业务做一些审计，就算是一个例行的行政管理的一个职能部门。人数也很少。那么我们都知道，军队是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在大军区以上还有装备部这几个部门平行运作的。在和平年代，不仅仅是总后勤部掌握裁员，司令部系统和政治部系统也大量的掌握了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审计部门只是挂靠在后勤部系统内， 他只对后勤部做一些例行的检查，那么他对司令部和政治部系统掌握的资源的运作基本上是不能过问的。也就是说，军队系统只要你不在后勤部工作，就根本不属于省纪的范围。也再换一句话讲，就是如果你是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副政委，你在你所管辖的权限范围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谁也管不着。这就是军队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根源。所以现在把这个审计部门提升到中央军委直接管理，它有一个基本的功能性的制度性变化，就是从此司政后三个部门都得受到审计署的监督。也就是说，通过中央军委来管的话，各级大军区、大军区还有省军区都通过他们审计部门可以对所有的司政后各个部门都进行一些财务上的检查，就是至少在制度上把过去的漏洞给弥补起来。
那么程先生，您认为这是一个就是相当正面的这么一个举措，但事实上我也想问，就像徐才厚这样的人，那么他自己也是本来也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呢这个审计署可能还是相当于形同虚设，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
审计署是管苍蝇的，或者蚊子，
是
他连呢狐狸都管不着，所以徐才厚这样的这个军委副主席这样的问题，必须是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现在是习近平本人来直接过问了。
那张立凡先生，我也想问你同样这么一个问题：即使是解放军的审计署把这个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这三个部门的这个财务方面的工作都审计起来，如果在中央军委高层这个，比如讲徐才厚这一级的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这一级别出现贪腐的话，审计署有没有办法来进行审计，还是由中共这个军队当中的纪委来进行？
我想可能这个现在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目前来看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四中全会前所听到的这些这个军委的这些个安排，这些个人事安排都没有实现。那么在这个四中全会之后，又这个隆重的举行了一个新古田会议，那么特别是强调这个反对军队国家化，要强调这个党对军队的领导。从这些迹象上来看，然后这个再加上这个关于军队的审计署这个直属中央军委，我觉得呢，实际上就是到目前为止，可能军委主席对军队的掌控仍然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呢，他不断的在加强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掌控。那么他可能通过审计署作为一个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来这个对付这个军队的这帮骄兵悍将，就是你们的账我都会查的，你们要是那个有什么把柄被我抓到，那么不客气。我想这可能是一种信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一次包括军纪委这个任命就是也没有实现，这一点呢也很耐人寻味。就是因为这个刘元将军今年已经是63岁了，所以对他来讲，可能能不能够上这个台阶就在这一两年之间要决定。但是这一次我看中纪委的会议也并没有对他做出任命，那么我想可能对刘元这样的，就是他致力于打击军队腐败的这种人，很可能在军队的高级将领中间是相当孤立的。所以我认为现在这几个情况综合来看，我觉得可能说明的问题就是军队的腐败至今可能还得不到解决，也就是说这个军委主席对军队的掌控现在还不能说是完全到位，中间还有很大的权力真空。所以我想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配合他更进一步的掌控军队而设置的。
那么张先生您认为习近平他现在遭遇的阻力在哪里，是不是还是来自于这个前朝的遗老呢？
我想可能这些问题都还没解决。实际上他所期待的这种对他比较那个便于掌控军队的这种人事安排没有实现之前，那么特别是经过这个前任的这个军委主席这20几年的经营，我觉得留下来的问题和留下来的人事方面的这种布局现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他想在军内这个推行他所谓的反腐以及通过反腐这种手段来掌控军队，这个目标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审计署直接隶属中央军委意味着什么。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可以打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来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现在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嗯，
中国的军中贪污与苏共军中贪污有没有区别？苏军现在成为了俄罗斯的国军，他们是不是还在腐败？
嗯，
如果俄国的国军仍然归苏共领导，像共军这样改革一下，能不能杜绝腐败？国军现在不属于国民党了，腐败程度比49年国军腐败程度是否相同？
嗯，
如果国军仍属于国民党领导，是否更廉洁一些？
好的，
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讨论。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首先来说，中共这个统治下这个体制啊，都是腐败的。但是军中的腐败呢，明显的要比这个地方腐败还要严重。这个是大家都一致公认的。那么这个审计什么上提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我的看法是能解决，暂时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是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根本上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看说国家审计局那个每年审查那个多少腐败的事儿，到时候也是就是搞了半天也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我对这个也不抱多大希望。关键是要体制要不改革不行的，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想请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经济学家，尤其是转型问题的专家程晓农博士来解答一下。我知道您对东欧各国、对前苏联经济还有各方面都非常有研究，对台湾的情况也非常了解，看看您能不能替山东的孔先生来解答一下他提出的问题。
军队国家化在俄罗斯已经初步实现。现在他们不存在所谓党指挥军队的问题，军队的腐败呢仍然存在一些，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的军队问题实际上比苏联要严重的多，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军队直接涉入经济事务，军队经商。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军队经商从80年代中期就已经全面展开，因为当时军费不足，给他们的理由就是你们自己创收，所以军队走私，军队办产业，开旅馆，开饭店，一直到军队开妓院，这些把戏中国这个各级军队全都玩过。我们都知道北京有这个军队的高级饭店，那里面就有妓院。那么接着到了21世纪，中国开始开发房地产，军队是中国这个各级公家单位当中手头掌握最多房产资源的一个部门，所以他很容易把他的一块地批出去和地方合作开发房地产，从中捞取大笔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国的军队的腐败空间 比80年代不知道多了多少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军队的高官一个个肥得流油。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我们讨论的加提高军队审计部门的职能，这一点呢看起来是一个手段，但是我们应该不要忘了一点，审计部门在中国就不过是一个查账先生，是账房。那账房先生查过账以后，账上有多少弊端，他得向老板报告，办不办那是老板的事儿，所以账房说了不算。
是。
嗯，那么陈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刚才谈到这个军队经商的问题呢，是现在军队腐败的一个很重大的根源。那么可不可以通过这个把军队经商这个路子给堵死，就是说从此以后不能再经商？那么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队现在的这个腐败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对徐才厚的这个处置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实际上如果查查中国军队的文件，关于禁止经商有过好多次命令了，所以不是没禁止过，只是禁而不止而已。那么这里有个具体问题，就是对军队而言，如果是满足他的一切要求的话，那他永远是狮子大开口，满这个军费的要求是这个永无穷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不然就是对军队有严格的约束，不许他比方讲这个花大笔钱，只要他找出花钱的理由，比方海军要干什么，空军要干什么，他只要有这个理由，而中央军委又想要满足他，这样的话军队的经费不足，他就必然会以经商为由或者用自己创收为由来想办法。另外就是军队的干部已经不是50年代那个状态，就是这个有口饭吃有营房住着的心满意足，现在军队干部也想致富，也想和地方干部一样的这个发财，所以他们的欲望和这个要求是不可能通过军费得到满足的，他们必然要来经商。我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看到习近平下这个狠心，我想他要下了，真要想说这个话，恐怕这军委主席也就当不长了。前面这个张立凡先生谈到过，现在这骄兵悍将不是换两个军委副主席就能解决的，可以讲一直到军师级都不听话。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前大半年海军空军都陆续的给习近平制造了一系列麻烦，他一出国军队就闹事儿，就制造各种和周边地区的摩擦，或者是比方讲举办国内的大规模空军演习，阻挠民航的正常运行，所有这些都是变相的示威，说明一个简单的问题，军队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伟大不掉的组织，而习近平又得靠他来扬威，所以他是又靠他又不敢得罪他，还又必须治他，他也挺难。
嗯，是。张立凡先生，刚才云南的周先生呢，他谈到就在中国呢，军中的腐败远远要大于地方的腐败。刚才您谈到了新古田会议，就是10月底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在讲话当中首次提到了徐才厚的案件。习近平说这个徐才厚的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彻底肃清其影响。刚才程晓农先生也谈到，现在军队的这种腐败的势力呢，恐怕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认为现在习近平王岐山在同军中的腐败进行较量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必胜的把握？对谷俊山对徐才厚的处理会是怎么样？
我们注意到就是实际上一个是中共的这个基本的历史经验来看呢，无非就是二杆子，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那么不久前的这个所谓文艺座谈会，其实就是宣示对这个笔杆子的主导权。那么这个新古田会议嘛，也是穿起古代的衣冠来演这个，作为一种仪式化的动作来演一个现代戏。那么实际上无非是证明这个现在的领导人他是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建军传统的这个 正宗的这个继承人。那么这个呢，实际上这两个举动都是在宣示他的这种正统地位。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这种宣誓本身就说明他还没有真正的掌控。如果他真正的掌控了，他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宣誓。那么而且呢，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呢，中共的历史经验都明白这个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枪杆子也可能会丢政权，所以对军队的控制和防范，这个是一个性命攸关的事情。就这个兵者这个凶器啊，弄不好的话会反转头来对自己，特别是这个现在呢不反腐也不行，因为不反腐的话，这个腐败的军队就没有办法打仗，也没有办法控制局面。但是如果反腐的话，也很难保就是这个军队不出事情，尤其是在你反得非常厉害的这个情况下，那这个人家手里有枪，那这个事情如果说这个刚才陈晓农博士也讲到一些，就是他们搞小动作呀，做一些乱，但这个都还属于小乱。如果说这个力度过大而这个出一些大的乱子的话，那这个局面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呢，我觉得可能现在确实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对于徐才厚这样的人，可能也只能是杀一儆百。那么可能以徐才厚来警示其他人不得乱动，那么同时以审计局这个审计署的升格来表明我对你们有全面的掌控，这些呢可能都是一些威慑手段。但是呢，这些威慑手段从这个体制上来讲，他如果没有解决党指挥枪这个问题，没有实现军队的国家化，那么实际上这个军队还是私有化的，或者是这个所谓叫传统的兵归将有。在这种思路之下，那么买卖军职啊，买卖军产呢、啊、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在认为我管的这一亩三分地里我就有权这么用，那这种思路就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所以我想呢，军队的体制改革的根本的出路实际上是在于军队国家化，而这一点呢又是中共最担心的，他就是怕控一旦说军队不听党的了，那么他就控制不了这个国家。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而且这个问题可能从现在这个领导人的思路来讲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谢谢。
那么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其实习近平非常明确的表示说，这个党是绝对要指挥军队的，就是说他不可能把这个军队进行国家化走这个程序。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二杆子问题，那么笔杆子呢是非常的好操纵，但是军队的这个枪杆子并不是那么容易操纵。那么通过您的分析，我们也看到，就是习近平现在对军队所做的这样一些这个手法呢，其实也是他自己走在钢丝的上头。那么如果他这个钢丝没有走好的话，那么如果现行体制也不改，在这个前提之下，军队如果走向这个习近平他所期待的反面，那么给中国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大的造成的这个最严重的后果是怎么样的？
最严重的后果那当然就是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几次，就是在至少49年以后出现过几次，就是党指挥枪的情况变成了这个逆转，发生这个枪指挥党的情况。一个就是文革中的，就发动文革，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这个枪杆子打倒了这个刘少奇，这是一次。然后呢，还有一次就是这个叶剑英这个和华国锋联手干掉了这个四人帮，啊，这又是一次。还有一次我们看就是张万年，这个他们搞逼宫，让这个前任的这个就是前任的军委主席多干了这个2年，实际上呢就是完成了他们的这个人事布局。就像这一类的反过来由军队由枪杆子来挟持党的情况，其实还是会出现的。 当然这个中间可能我们对粉碎四人帮好像还是有一个正面的评价，但是他也确实是一种非常手段，所以这个陈云当时也有这样的话说下不为例。那么就是说这类的动作对于这个党的统治来讲是非常危险的。谢谢。
嗯，沈向农先生，刚才您谈到了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内部的贪腐的一些状况，特别是呢，甚至在军一级、师一级都很难听这个中央军委的调动。那么在谈到徐才厚案件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用到了这个情节非常的复杂，然后涉及的金额非常的巨大，就是说徐才厚他贪腐，他买官卖官并不是一两个人，因为据听说他这个贪腐的金额涉及到上几百亿甚至上千亿，那会在军中牵扯到很多的人，地方上恐怕也是如此。您认为徐才厚案件到现在只有是在四中全会以后才做出一个宣布，没有任何其他的进展，您认为对徐才厚这个案件中共特别是习近平将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徐才厚这个案子，习近平是需要拿住他来震慑一大批将帅叫将军们，包括这个我相信徐才厚过去这些年他收受贿赂的范围不只是大军区一级，我想这个很可能在过去十年内得到提拔的这个军队的师以上官员多半都得和他联络，因为别人送了贿，你要不送你就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收贿的数量非常大，但也正因为如此是不能全面查办的。如果谁送贿谁就查办，中国军今天的军队就停止运作了，因为恐怕大部分的师长军长政委什么全都得撤职，全都得抓起来。习近平不能这么做也不敢这么做。之所以说结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徐才厚快死了，他不用再枪毙了，过两天宣布他死亡，这案子自然就阴干了。但最重要的是徐才厚受贿的证据捏在习近平手里，习近平要的就是这个，就是他能够把这一大批军官的尾巴辫子捏在手心里，他都希望能够建立他这个姓习的控制军队的这个局面，他就觉得把握性比原来大一些。所以现在我们讲这个党管军队，在中国其实具体化就一个字儿，习管军队。但是到现在为止，习近平显然觉得他还没管得很成功，所以他还在继续努力。
好，有关中央军委接管解放军审计署是否避免股市腐败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国务院推进依法行政，谋划建立法治政府。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